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3月3号星期一，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栏目今天播出；全国人大代表、火箭军指挥学院李源源深入基层部队走访调研，广泛听取官兵心声，积极提出意见建议，认真履行代表职责。
重点关注：2025年全国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启动。
新闻聚焦：空军81飞行表演队赴泰国参加中泰建交50周年庆祝活动。
环球军情：英国、法国等欧洲多国紧急磋商，讨论对乌克兰提供持久安全保障。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第82集团军某旅徐美多，刻苦训练，奋力拼搏，在珠心算赛场上为国争光的事迹。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筑梦现代化，共绘新图景。军队代表委员履职尽责风采。
全国人大代表、火箭军指挥学院李源源长期从事政治理论教学工作，曾经多次在各级教学比武中获奖，荣立个人二等功，被评为火箭军优秀共产党员。过去一年，李源源代表认真履职尽责，多次深入基层调研，倾听官兵心声，围绕如何更好地让思想政治工作深入兵心等主题展开深入调研，并积极探索实践，总结形成合理建议。请听特约记者李建明、魏燕燕、方振浩的报道。
全国两会马上就要召开了，作为一名全国人大代表，我也想问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全国两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期待？
初春时节，记者在火箭军指挥学院的训练场上看到，全国人大代表李源源正在利用官兵训练间隙，收集大家关注的问题和建议，进一步丰富完善自己的调研笔记。李源源告诉记者，要想把思想政治工作做活做细，让思想政治工作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必须要了解并聚焦广大官兵内心的真实想法。
这个活的思想它不会自动的跑过来，你就必须得走到他们中间去，才能够真的通过这种直面的方式感受到、了解到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作为来自军校教学一线的全国人大代表，李源源在完成好日常教学科研任务的同时，多次赴部队代职调研，了解基层部队的变化发展，倾听官兵的心声，收集大家的建议，并且把调研的成果与理论教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我们在上课之前就是一般先做加法，就是给别人一碗水的时候之前自己先有一桶水，实际上就是你做这种思想政治工作是要抓官兵的这个活思想，那么这是我们将他们这个活思想融入到我们的这个思政课里面来做的一个加法。那么同时我们说针对不同的学员对象，他们的特点不一样，那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我们还要有所侧重的去做减法，就是针对每个学员的不同特点，然后对这个课程来进行一个优化。
有了深入部队、深入官兵的亲身经历，李源源从事思政课教学有了更大底气、更多灵感，也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他并不满足于此，为了使思政课教育更好地服务于战斗力提升，他还一直在思考怎样把思想政治理论讲得通俗易懂，怎样才能让军队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深入官兵的内心，如何推动思想政治教育更好服务一线部队的练兵备战。
第一个是更加坚定官兵的理想信念，确保大国强健牢牢掌握在对党忠诚可靠的人手中。第二点的话，我觉得就是帮助学员去提升这样一个思维方法，在学党的创新理论的时候，更多的我们说背后的运用这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去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开展实践。第三个，将这样一种宏大的理论与每一个官兵的岗位实践结合起来。
深入基层一线，倾听兵心兵情。李源源说自己特别珍惜到基层部队和官兵面对面交流谈心的机会，也一定会认真履行好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和政治理论教员的职责使命，在积极宣讲党的创新理论的同时，把官兵的心声带到全国两会上。
我一定牢记职责使命，用忠诚筑牢忠诚， 用信仰传递信仰，始终以奔跑者的姿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做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拨火者。
本台消息，在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来临之际，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青团中央等部门联合主办的2025年全国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在雷锋故乡湖南长沙正式启动。据了解，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将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各地各有关部门将结合实际，围绕文明实践主题组织开展专题展览、文艺演出、体验交流、暖心服务等各类活动，同时还将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推动文明实践融入日常，化为经常，引导人们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在关爱他人、奉献社会中实现自身价值，提升全民文明素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记者肖航、刘继美、陈一达报道。昨天上午，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七架歼十表演机从华北某机场起飞，赴泰国参加中泰建交50周年暨泰国空军成立88周年庆祝活动，并进行飞行表演。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队长李斌介绍，这次任务转场过程中，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七架歼十表演机经过运油20飞机空中加油后，将一站式直达泰国曼谷廊曼机场，航程3600多公里。据介绍，这是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第12次执行海外飞行表演任务，也是10年后再次赴泰国进行飞行表演，充分体现中泰两国空军的深厚友谊，将进一步密切两国两军文化交流和友好互动。
前不久，有中国网友在古巴偶遇一位名叫阿尔博尔多的老人，他曾经是赴中国学习的飞行员。老人展示了当年在中国空军航校学习时的证书，并表达了对中国军队的深厚情谊。这个故事一经发布，引发强烈反响，让无数网友动容。当地时间2月28号下午，中国空军代表来到古巴首都哈瓦那看望阿尔博尔多老人和15位曾来中国学习飞行的古巴飞行员，重温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友情。请听总台记者史月、特约记者曲亮、邹梦梦发来的报道。
这是一段珍藏半个多世纪的情谊，这是一场跨越半个地球的相聚。当地时间2月28号下午，在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外事局的会议厅里，古巴退役飞行员阿尔博尔多老人与昔日前往中国学习飞行的15位战友一起，紧紧地握住了中国空军代表的手。活动现场，古巴学员代表亨利·佩雷兹难掩内心激动，分享了自己在中国学习时的感受。
我认为发生在我们身上最好的事情是接受了来自中国这个伟大国家充分无私团结的培训。
中国共产党，古巴共产党万岁！谢谢。
中古友谊，蓝天见证。上世纪60年代，一批古巴飞行员在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2航空学校接受培训，在学习飞行的同时，中国教官与他们分享革命故事，共唱红色歌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学成归国后，这些飞行员成长为古巴空军的中坚力量，为捍卫古巴国家安全做出重要贡献。古巴空军和防空军司令罗德里格斯少将表示，
在建交后的最初几年里，中国兄弟为我们的军事人员准备和加强我们的防御能力提供了决定性的支持。
一次中国行，一生中国情，中国军队永远不会忘记老朋友。活动现场，中国空军代表李鸿鹏大校宣读了当年教授古巴学员飞行技术的中国教员的亲笔信函，现场播放了中国教员录制的问候与祝福视频，还特地为古巴学员送上了书法作品和主战装备纪念相框。中国驻古巴大使华新：
中国空军不远万里来看望曾在中国培训的古巴老飞行员，大家相聚在一起，实现了具有特殊意义的大团圆，共同续写了跨越半个世纪的师生情、牢不可破的战友情、历久弥坚的同志情。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秦前江报道，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近日聚焦实战，组织搜索攻击潜艇训练。这次训练构设复杂战场环境，以双机编队为基本作战单元，将某型潜艇作为主要作战目标，针对不同时间段的潜艇活动方法和不同的海洋环境条件，采取科学合理的反潜战法，围绕反潜战、巡逻监视等内容专攻精练，有效提升了参训官兵对潜艇搜索、识别、定位、跟踪和攻击能力，为后续遂行多样化反潜任务夯实基础。
记者王道奎、秦英章报道，近日中国第五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顺利完成野外条件下的直升机换件试飞任务，完成了发动机、主减速器等30多个主要部附件的拆装更换工作，是我海外维和直升机分队成立以来集中完成任务量最大的装备维修保障任务。据了解，阿卜耶伊位于非洲中部，气温高，光照强，风沙大，自然环境较为恶劣。我维和直升机分队加大日常周期性检查次数，全程跟踪直升机部附件寿命和运行状态，确保装备性能绝对可靠。与此同时，我维和分队官兵还克服停放简陋、航材紧缺等现实困难，探索形成野外条件下利用简易设备抢修直升机的经验方法，为直升机保持良好技术状态、随时出动执行维和任务打下坚实基础。
乔老克哨所位于新疆塔克尔木库尔沙漠腹地，这里冬季寒冷，夏季炎热，四季刮大风。就是在这样恶劣的环境当中，护边员朱国立、王立夫妇30多年如一日为国戍边，他们边耕作放牧，边维稳戍边，把最深沉的爱献给祖国，诠释了护边员默默坚守、无私奉献的赤子情怀。请听特约记者刘新宇、贾泽民、王振坤的报道，30余载护边路，夫妻携手写忠诚。
我们住的地窝子现在已经看不清楚原貌了，最早时候上面就是铺了一层这个塑料袋子封的。
大清早天刚蒙蒙亮，53岁的护边员朱国立和妻子王丽就已经喂完了羊，他们穿上制服，挂上马鞍，准备出发开始新一天的巡边任务。朱国立告诉记者，他的父亲在上世纪60年代初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4师63团工作，他自己就出生在祖国的边境线上。
也是受了父亲的影响，19岁参加工作以来就选择了这个戍边护边，一直到94年了，我和我媳妇王丽结婚以后就主动申请到这个乔老克炮台来，一边放牧一边巡逻。
在距离乔老克哨所3公里的地方，有一处早已经破落的地窝子，只剩下几根胡杨搭成的框架，这就是朱国立夫妇初到乔老克的第一个家，也是他们的婚房。朱国立感慨地说，在这个简陋的地窝子里，他和妻子王丽一住就是10年。
当时呢，我是自愿到这里来的，刚来的时候呢没有地方住，就挖了个地窝子，晚上就住在里面啊，看星星可以。碰到下雨的时候呢，这个外面下着大雨，里面下着小雨，到了冬天呢，雪会把门堵着，我们还得从里面往外掏。
条件虽然艰苦，但朱国立、王丽夫妇却从没想过离开。数十年寒来暑往，他们坚持每天在17公里长的边境线上至少巡逻2次。为了更好地为国守边，他们还专门购买了马匹和摩托车作为巡逻代步的工具。朱国立说，在漫长的守边岁月中，他和妻子换了5匹马，骑坏了8辆摩托车，累计巡边超过50万公里，管辖的片区从未发生过一起人畜越境事件。
虽然我的巡防区域只有17公里，但是细节绝对不能马虎。当护边员不仅要体力好，还要有责任心。每次我巡逻过的地方，不管哪里有几个坑，哪里有几道坎，有陌生人留下的脚印，或者是动物留下的足迹，我都非常清清楚楚。
家是哨所，哨所是家。2005年，有关部门为朱国立夫妇修建了一栋新房，命名为乔老克哨所。夫妻俩终于结束了住地窝子的生活。也是从这一年起，两人成为正式护边员，乔老克哨所成了夫妻哨所。 朱国立很欣慰地说，经过十几年的建设，哨所设施逐渐完善，安装了现代化的监控设备，生活环境也有了很大改善，周边杨树柳树成林，夫妻俩还养了上百只羊。
以前这个边境线上没有装监控的时候，我们巡逻查看铁丝网，每个地方都在那走道才能看清楚。现在呢，我们在家就可以把边防线全部都可以看到。以前这里没有树，光秃秃的是一个平滩，我们就自己买了树苗，挑这个界河的水，它们还活得很好。
记者来到乔老科哨所采访时，第一眼就看到院子里鲜艳的五星红旗在风中猎猎飘扬。王丽告诉记者，每周一他和朱国立都会举行升国旗仪式，能为国守边是他们人生中最自豪的事。这些年来，除了看病去过一趟乌鲁木齐，他没有出过远门，因为哨所就是家，打心底里放不下，离不开。
这我们这个乔老科哨所以前年轻的时候升国旗都是我老公一个人，这现在这腿脚都不利索了，我和老公我们两个人相互搀扶着去升国旗，看见了国旗哦，就是看见了家。
是睡在沙漠的根中，
晚霞映照黄昏，走在巡逻路上，朱国立王丽夫妇唱起了歌曲《沙林人》，悠扬的歌声仿佛穿越了30多年的时光，夫妻俩把最美的青春和最深沉的爱都献给了祖国。
美丽的家乡。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报道，英国方面宣布，英国将在当地时间3月2号讨论乌克兰问题，欧盟以及多国领导人将参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也将参加这次会议。据英国首相办公室声明，英国首相斯塔默坚定支持乌克兰，正全力寻找在确保乌克兰主权和安全前提下实现持久和平的路径。法国总统马克龙2月28号表示，英国和法国已经就向乌克兰提供持久安全保障制定方案，这些方案将在2号伦敦举行的会议上进行讨论。另据报道，当地时间3月1号晚，英国财政部首席秘书达伦·琼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表示，当天英国财政大臣雷切尔·里夫斯与乌克兰财政部长谢尔盖·马尔琴科签署一项向乌提供 22.6 亿英镑贷款的协议，用于加强乌克兰的国防能力。
当地时间3月1号，乌克兰国防部官网发表声明称，乌克兰提议与法国公司成立合资企业，并根据乌方需要生产武器。乌克兰同时提出几个项目，并用俄罗斯被冻结资产的收益作为资金支持。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博耶夫表示，乌克兰当前迫切需要防空系统和导弹防御系统，同时需要现有系统的拦截导弹、重型装甲车以及弹药。博耶夫称，乌克兰的需求仍然很大，冲突前线局势瞬息万变，乌克兰需要快速的解决方案。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国家冻结了俄罗斯大约300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其中大部分在欧洲。过去几年中，西方国家政客曾经多次提议没收俄冻结资产或使用俄冻结资产收益作为援乌资金。
总台记者张云报道，美国海军卡尔文森号航母、普林斯顿号巡洋舰、斯特雷特号驱逐舰等舰艇3月2号驶入韩国釜山海军基地。这是今年特朗普政府上台后，美国航母首次抵达韩国，也是继去年6月罗斯福号航母之后，美国航母再度抵达韩国。韩国媒体报道称，卡尔文森号预计将参加本月中旬在朝鲜半岛近海举行的韩美日海上联合演习。韩国海军相关人士表示，韩美正在就包括航母在内的美国战略资产参与演习进行协商，但就演习计划而言，目前还不能提及。
总台记者江浩宇报道，当地时间3月2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称，以色列政府决定阻止援助物资进入加沙地带是公然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哈马斯表示，国际社会必须采取行动向以色列施压，令其停止对加沙地带200多万人采取的惩罚性和不道德措施。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号发表声明表示，随着加沙地带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结束，鉴于哈马斯拒绝接受美国总统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继续谈判的提议，总理内塔尼亚胡决定从2号早上开始停止所有物资进入加沙地带。
讲述传奇经历，抒发军人情怀。国防时空每周一早晨六点，我们共同感受军旅人生。
军旅人生系列人物专题，巾帼巨力强军梦，今天为您介绍第82集团军某旅徐美多，刻苦训练，奋力拼搏，在珠心算赛场上为国争光的事迹。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微瑶，特约记者姚超、田磊、苗文轩，播音朱江。
11岁特招入伍，12岁夺得全国冠军，10多次斩获国际珠心算比赛桂冠，4次荣立2等功，4次荣立3等功，25岁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手。他创下的全国珠心算乘法记录至今无人能破。这就是徐美多，充满传奇色彩的军中神算子。眼下徐美多的工作岗位是第82集团军某旅的财务助理。当记者在部队驻地见到他时，他刚刚完成了一场实弹射击训练。他笑着对记者说，走下珠心算的赛场，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很普通很简单。为了帮助战友们处理财务报销，会连续加班，也会因为体能考核3公里的成绩不够理想跟自己较劲。谈起自己的日常工作，他娓娓道来。
我现在负责会计工作，然后主要是审核可能比较多一些，就是审大家的票。我感觉比较明显的是差旅费就审差旅费特别快，票据的构成比较复杂，然后再加上有飞机票、高铁票、住宿票、出租车票，反正我就从头到尾翻一遍，我就知道结果，我就知道你算的对不对，
瞟一眼就知道了
对对对啊，你怎么多了1块钱，有的差了0.01什么的。我觉得我的这个特长对我现在的工作帮助还是挺大的。
徐美多1994年出生于黑龙江佳木斯的一个普通工薪家庭，从小就展露出惊人的算术天赋，被父母送到当地的辅导班学习珠心算。没多久，徐美多就在比赛中脱颖而出。经过层层选拔，还在上小学的徐美多离开了父母和家乡，来到位于湖北武汉的原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成为原解放军珠心算训练队的一员。徐美多告诉记者，对于家人和年少的他来说，特招入伍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刚来的时候家里也不完全支持，我奶奶他们可能会担心，因为这么小还是个女孩子，然后一个人在外。但是反正我父母的话就想着这也是一个机会，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可能也有这个意愿，主要还是对部队就是觉得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然后在这儿学习啊成长对我来说也都有益。
珠心算通俗地说，就是在脑子里打算盘，它是在珠算基础上逐步发展起来的，是珠算与心算结合的产物。徐美多说，在高手如云的原解放军珠心算训练队，专业训练都是利用课余时间进行的，如果训练成绩不好或者学业跟不上，随时都有被淘汰的可能。
他这个珠心算其实比较枯燥，看你就一直坐在这儿，然后面对的你这个试卷就是0到9的10个阿拉伯数字，它不停的排列组合。白天像其他小朋友一样背着书包去地方学校上课，然后晚上回来进行专业训练。我们每年回一次家，一般比赛会在暑假，如果那一年没有比赛的话，我们就是利用暑假时间进行集训。然后寒假的话一般是学校放了之后，然后就让爸爸妈妈过来接。因为我们入伍之后在队里一直到高三毕业之前全程淘汰制，可能当时想的就是比较简单，来了就别被退回去。
小小年纪就要孤身在外学习生活，徐美多很快就学会了坚强和自立。训练跟不上进度就自己悄悄地加练，被教练批评了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躲在被子里掉眼泪，心里思念爸爸妈妈，在电话里却只会报喜不报忧。11岁那年，徐美多第一次参加全国珠心算比赛，获得3名的好成绩，但是他对这个成绩并不满意，于是起早贪黑刻苦练习，第二年就如愿夺得了全国冠军。在他看来，有再多的天赋也需要付出超于常人的努力 才能够不断实现突破。
因为我个性比较好强，对，就是觉得别人都能做好，我为什么不行，就是我也想取得一个好的成绩。反正我觉得一路过来就是练，你要说有什么特异功能或者是天才，我觉得也算不上，可能比没学的人对数字稍微敏感一些。然后另外的话就是训练，投入时间，投入精力，然后杀下心来就是坐在这儿能练进去。
越努力才会越幸运。小学六年级时，许美多随队代表中国征战国际珠心算赛场，轻松地拿下学生组冠军。从那时起，只要参加国际珠心算赛事，他几乎都是满载而归，从未让冠军或金牌落在别人的手中。许美多告诉记者，自从穿上这身军装，为军添彩，为国争光这八个字就已经铭心刻骨。
在我们老珠心算队的训练室里，16个字刻的是刻苦训练、奋力拼搏、为军添彩、为国争光。随着参加比赛次数多了，你穿着军装站在领奖台上，或者是代表国家参加世界比赛，就是对这为军添彩、为国争光这八个字可能感受就更深了。既然已经站在赛场上了，那你必须就得拿出全部的精力，中国队必须得是第一名。
2017年，许美多从原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毕业后，来到第82集团军某旅，成为一名排长。初来乍到，高强度的体能训练让许美多感到非常吃力，尤其是跑步，他总是比别人慢一大截。许美多说，当时他反复告诉自己，荣誉属于过去，在赛场上不服输，训练场上同样不能认输。
刚来的时候就是及格，但是其他的女兵都跑得嗷嗷快的，大家一跑步被人落下好远，反正也觉得挺丢人。哪怕先慢跑，先跑上5公里，每天练，把长度训练起来之后再，其实速度慢慢也提高。我觉得可能长跑你心肺功能也会提高，反正现在的话偶尔会跑个10公里。
正当许美多逐步适应了基层的训练和生活时，上级突然下达了一项任务，让他代表中国赴印度尼西亚参加第7届世界珠心算比赛。当时距离比赛只有不到2个月的准备时间，而许美多也早已过了出成绩的黄金年龄，他只能全力以赴，夜以继日地加紧训练。宝剑锋从磨砺出，出征印度尼西亚，许美多成功拿下个人全能特等奖和团体特等奖。时隔多年再次站上最高领奖台，他感慨万千，尤其是比赛后的一个小插曲更是让他印象深刻。
参加完世界比赛之后，然后我们跟他们印尼的珠心算的老师和学员进行那个珠算交流，其实也是一个小展示吧。当时我们卷子上就是有很多数字的一道题，我们几秒钟就把它做出来了，然后大家就非常惊讶，就是赞叹啊什么的。后来就是让我们签名，然后我就在那个纸下面就写的是中国许美多，写的我的名字。当时还是很骄傲的，就觉得训练没有白费，然后为国家争了光吧。
去年7月，许美多再次代表国家出征国际珠心算比赛，荣获全能和个人2项第一。许美多深情地说，这也许是他最后一次参赛了，在几乎把自己的整个童年和最美好的青春都献给珠心算之后，未来的军旅时光他要在基层这片沃土上继续绽放芳华。
不管是在基层还是在机关，虽然岗位比较小，但是每一个岗位也都是部队的一份子，就是说在平凡的岗位上争取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